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个讲次啊，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这边或者是母次。我们现在是在《念佛前说》啊这篇文章的第四个要点啊。那我们先从12页的第三个要点哈，念佛法门的三个特征，稍微再复习一下。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三个啦。那导师在后面的结义在大概是22页他没有提到实际上大乘法门它包含了他真上意行道还有意方便可能都会有包含一点点，但是念佛法门是比较特别，将这三个要素等于说大乘佛法中的修行的要素它把它融合在融合在这个念佛法门，就这三个都有了，所以算是比较特别的。那他真上跟意行道在讲义的22页结义这边他有提到，实际上都是一切佛法都有的。那意方便主要是供养礼敬佛舍利，乃至延续到佛誓愿还有经书。这个意方便在声闻佛教是相对比较少，或者是他不着重，那这个反而在大乘佛法中特别的着重。那念佛法门更是将这三个他真上意行道跟意方便把它融合。那他真上主要是说明虽然我们说到修行主要还是靠自力的，就是你要修行嘛，你要依持戒一戒的功德力让心清净，心清净你专注一个所缘容易得定，那在定中去抉择法，就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涅槃寂静，甚至可以直接观一切法空的话，这边就是修观，修观可以成就智慧，依智慧来断烦恼，基本上就是比较偏自力的。他力就是说还是要有其他的三知识的因缘，佛菩萨的教导这些，从我们今生从我们人类生存的过程还有我们生存的环境来看，我们实际上都不可能只靠自己可以独自生活在这个社会，从小到大乃至成人找工作，我们势必跟社会上的人类产生密切的关系。所以虽然从修行的角度我们说发心持戒修禅定修智慧比较是偏自力，但是还是要有其他的助缘。所以在讲义的13页导师又提到，修佛法的修学，你受三皈的时候也要在佛前要有出家僧团代表，甚至你要受出家戒更繁琐更隆重的具足戒要3个师7个证明，所以这个都代表不是只是靠自力修行修持，不否定他力的帮助了。所以他虽然是他真上就是并不代表完全否定所谓的自力的部分，所以自力跟他力必须要辗转真上。那他力势必要融合成自力不然这个他力就比较是祈求式的这种保佑而已所以这边的他力从念佛法门来说的话，就是依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慈悲的本愿力的，所以要依着这样子你去发愿去念佛，这样子才有可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好，那意行道就是从讲义的16页这边说到，这边的意行道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方法是比较容易做得到，不是代表意行道就是容易成就容易往生的意思，不是。接着导师又引像十住毗婆沙论或者是大乘起信论都有说到了这个意行道，所谓的礼佛忏悔劝请 随喜功德等等回向，这些内容都是来帮助刚开始发心修学的行者，这个不管是菩萨道的行者或者初学者，让他觉得菩萨道是有办法去实践的，那也不会担心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过程多长，多么的辛苦，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就可以朝这个菩萨正常道，也就是直接修回到这个菩萨修六度万恨的这个方法，或者依的这样子的异行道而可以成就信心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所以他这边也倒是有两个在讲义的17页这边就有提到了，所以那个蓝行道跟异行道并不是两条路，而且是 不相关的两条路，实际上这样是有相关的，有第一个就可能你有信心之后就是回入菩萨的正常道嘛，第二个就是依着这样的信心而去发心往生净土，那在净土修学自然是不会有退失菩萨道的风险，所以这个异行道跟蓝行道它并不是两条完全没有相关的路，所以这边异行道再次的提说明，就是它并不是说容易成就或者很快成就，是说明这样子的方法是容易做得到的，容易做得到，但不代表就是很快很容易成就，所以这边成就是成佛了，成佛。那一方面在讲义的18页就提到，像这个词应该是出自法华经，那主要就是用这样的异方便或是特殊殊胜的方便来显示说佛出世的真实意，那就是引导众生悟佛之见入佛之之见，等于说引导众生成佛了虽然在19页前面导师引了几个翻译的语词来说明这个所谓的意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他怎么的用其他的翻译词或者其他的论述来做解释，主要的就是讲义20页这个意思的，所以异方便或者是圣方便或者是差别方便都是一样的。好，接着又回到法华经的论述上面，说到方便有两种，一个是正方便，一个是异方便，那当然有不同的根基，你所谓的正方便或者是异方便就有不同，声闻佛教所谓的正方便就是教三无漏学的修学次第，或者观所谓的四念处，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在声闻佛教的所谓的方便大概就是修所谓的六念法门，像念佛念法念身，念持戒功德，念布施功德，念升天有升天的功德，这个相对而言是比较属于方便，但是大圣尤其是在法华经的所谓的异方便，就是之前跟声闻讲的这种所谓的三无漏学这样的方式，相对大圣菩萨而言就是比较是属于方便，那真正的就是要引导众生都成佛，所以成佛之法，成佛之道，实际上这个就是法华经特别重视的，那法华经也比较重视在依佛的圆满功德，依佛所住的这个清净世界，跟声闻佛教来比就是比较是差异，所以在讲义21页的第一行，导师这个字这边好像有点不太好意不太好懂，第一行21页第二行，就是法华经的长者，这个实际上这个长者比喻佛嘛，他是很总相好庄严的，他的所用所居的这个房子也是非常的富丽堂皇，跟这个穷子啊，实际上这是他年轻的时候所遗失的那个孩子，穷子分处分这样的气派，这种气质很不一样。就声闻佛教他比较重视的是怎么去约束自己的身心，所以他对他所受用的这个衣食住，我们有所谓的四圣种嘛，随就是佛弟子出家弟子随所得的衣食住都是而满足，就是得到什么就受用而满足。第四个叫乐断乐修，就是积极的断除烦恼， 那这样子他声闻弟子所代表的这种氛围，就是比较是处于出世的，比较是离人群的。但是大圣菩萨佛反而是他是很富丽堂皇很庄严的，所以在法华经也好，像华严经这边有提到吗，华严海会是多么的富丽堂皇，这边老师用的词是玉皇严厉，就庄严还有华丽。玉皇啊，玉皇，玉皇大帝那个玉字那是同音啊，不过这个玉皇的意思就是很富丽堂皇的意思。所以这边就说到声闻佛教跟这个大乘佛教不一样，而说到像下面又提到维摩诘经所说的先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所以这个是以乐得乐，不强调所谓的观身不净啊观受之苦，这些反而是着重所谓的乐跟清净，以乐得乐，这是在声闻佛教比较不太认同的啦。好，所以这有很多的一方便。那华严经基本上也是站在这个庄严的佛果上面去说明的啦。好，所以就到22页的结义，刚刚就提到这个他真上跟异行道是一切佛法中都有的，只是偏重不一样了，可能在声闻佛教他的所谓的他真上部分也很少，虽然我们之前有提到嘛，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所以他比较是靠自己或者自依周嘛，自己做自己的依止，所以他比较这个部分比较少，那异行道的部分也是比较少，不过异方便声闻佛教更是的少，那这三个就融合在所谓的大乘佛法净土法门当中啊，大乘佛法中的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就是净土法门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导致这边有提到我们应该要去了解这边才知道所谓念佛法门特殊的地方，就包含了三个，就这边所看到的他真上，就靠着如果你是要往生西方净土，那第一个你一定要清楚阿弥陀佛的本愿，他的本愿呢就是来引导众生都成就佛道，那他的引导的方式是怎么样，他就是创造西方净土接引众生去，所以他真上就是依靠佛的本愿力，依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就是依念佛到一心不乱，那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一心不乱，不管你的时间多长，你可以一天或者是七天乃至十念有可能。好，那这一行道就是以念佛称名念佛为主了，那一方便就是一样是可以让我们建立信心，所以它就包含了三个要素了，信愿行，你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嘛，你也希望要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你才去修这个法门，就是称名念佛达到一心不乱，这样子就有可能往生极乐世界。好，这个就延续到下面第四点，导师所提到的三个往生念佛的三要素了。念佛三要这边他又点出一个是信，一个是愿，一个是行。那信的部分呢，就是除了一般我们相信佛教或者是宗教一定有信仰，这个是只要是宗教一定有信仰，但是我们要去抉择一下，去理解一下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好，所以导师在23页就有提到嘛，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就是你要先做到相信阿弥陀佛有这个极乐世界，有他的慈悲的愿力，那你也希望要往生西方净土，你才去实行，才去念佛，才要依念佛达到一心不乱。那这在23页第二行有提到了，就是万不得已，就是什么都没有建立正知见，也没有确立正信，当然他不会有所谓的正信，就是说他平时在生的时候，在往生之前，就是说他平时没有真的去做到所谓跟佛相应的愿，跟佛相应的行，等到临命终时靠他人的教导，那导致这边第二行23页第二行就提到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多了，只好用简单的佛号教导他，他可以念。就如果是我们在正常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应该要有建立这样子的善 善知量啊，就后面所说的这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去累积这些所谓的福智之量啊，并不是都等到要临命终时要他人的助念，这实际上很没有把握了。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这台湾算是这土地很小，我们之前也有到美国去啊，刚好有也有听过某人往生的，结果那时候刚好是那个长假。长假意思就是在这个一般住的地方的人都会往外往城外走嘛，所以那时候他是没有人帮他助念的啦，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很没有把握的。所以倒不如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有机会有机缘的时候，就是要随缘随分的去累积资粮啊，这个应该是比较有把握。这也符合前面所讲，虽然净土法门是他力增上，但不是只有全靠他力，还是要自力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应该要累积这些所谓的福德智慧资粮。那后面我们再提到，那接着下面就提到，哎，那是不理想的状况，就临命终时什么也没办法讲太多，那时候再好的法门他可能也没有时间，也没办法理解，所以只能教他称念阿弥陀佛这样的圣号，那教他可以发愿往生净土。那这实际上是很没有把握的，可不可以这个也很难说了。那所以接着老师又讲嘛，佛教中基本的道理，这种所谓的因果业报轮回都应该在平时，或者在不管你有没有修炼佛法门，都应该要具有明确的信解，所以你要借由理解之后产生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信三宝，为什么我们会接受佛说是圣地，我们就要去理解佛说苦地，我看世间是如此，虽然有快乐的时光也有痛苦的时候，但是可以知道无常变化所带来的结果都是痛苦的结果了，就是说等于说快乐的时光它没办法持久，家庭家人团聚也没办法持久，总是会分开，那我们不喜欢的人怎么常常又聚头，看到他可能就会这种所谓的负面情绪仇视心嫉妒心什么，这些心情又依着他而产生。所以这个并不是外在的这个人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烦恼，但是有外在这个人给我们助缘，主要的原因还是内在的烦恼。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思维，为什么佛讲是圣地，理解之后才去相信，这样的相信比较不会盲从了，就是信，信这个字我们如果用中文的字去拆解，就是什么人言嘛，不是人一个言，好像别人说就接受。那我们在注脚的39也有提到了，只要是宗教，只要是宗教大概都可以分作几个阶段，就这边导师说的瓜福五信顺嘛，就是大概别人说我们就可以接受，那这个是一般宗教都有的。那第二个是信可，那就是我们听到的内容我们进一步的去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你觉得是跟我们的生活经验甚至我们相信是佛说的产生深信，所以这个叫信可。像当我们对三宝产生信心的时候，内心就有一种清净的能量力量了，心力自然就会让我们的心沉静，不会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我们现在的状况环境家庭状况也好，公司事业的情况都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所谓的因果业报，相信三宝的话，你应该当下就有一点点力量，不会让我们觉得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就是说我信仰佛教也可以，那我信仰妈祖也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些人大概可能遇到很大的挫折，很大 没办法用人事去解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祈求外在的力量，那这个外在力量如果可以马上解决你当下的困境的话，大概你会觉得我相信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这个是导师说的，就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理智上， 假设没有，你大概过了几年之后，或者是刚刚说到你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很大的冲击的时候，或许你会改变信仰。之前也有提过，有些可能就转其他的宗教了啊。第二个是信可嘛，就是接过理解之后产生信仰。第三个是你接有理解之后产生确信无疑的信仰之后，你就想达到我所相信的内容。假设以声闻佛教的次第来说，他的目标就是要解脱，要处理他所相信的，就是三宝四谛缘起。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让去观缘起、观次第，最后达到所谓的诸法实相，就是这边所谓的正信啊。那如果以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他发的就是什么菩提心，就是让希望自己出离，也希望带领一切众生都可以出离这个所谓的三界，乃至到成佛的阶段啊。因此，他所信求的这个阶段，他就是要去实践所谓的六度四摄。那我们说，他实际上就是行菩提心，也就是菩萨戒的内容了。好，所以菩萨戒实际上也不是只是约束菩萨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实际上就是菩萨道的修行指南。我们不确定怎么去实践，像菩萨戒里面啊，他讲的就蛮清楚的。包含的这个六度四摄的内容，这些实际上他都提到提示到。好，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说到，就是这个导师实际上在之前也有提到过了，就是导师在华严集第四册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他有提到过了，就是说现在的人生佛教或者是人间佛教的这样子的语词都在我们的汉地都慢慢的风行啊。但是他这一篇文章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应该是民国七十八年，也就是他84岁的时候写的，因为他觉得有很多人觉得他的思想太庞杂啊，著作那么多啊，那有人据说统计啊，据说好像700万个字，到底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好，所以他就来解释他到底他的中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想要传达的佛法是什么。就他之前在印度之佛教这本书的自序我们有提过嘛，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那这边的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乘，也就是这个中观性空唯明系这样子的思想，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边的后期佛教就是唯识学系跟如来藏学系，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在印度之佛教是什么梵化之机因胜，但是后来他就这边就改成所谓的天化之机，因为后期的像秘密大圣，我说那个秘密大圣不代表等同于现在所谓的藏传佛教，就印度那时候的秘密大圣，他已经将这个佛教的修行的慢慢以所谓的天，这种天反而跟是欲界天的，所以导师是觉得是比较严重，所以他用后面这边就改成天化之机因胜，就到所谓的天佛一路，天跟佛是一样的，所以叫天佛一路，速足以复兴佛教忏佛之本怀。那这篇文章导师对每一个阶段的都有诠释，什么叫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就是阿含还有律典上面佛跟佛弟子的生活，去发现实际上佛法在人间，佛跟佛弟子实际上都是很朴实的，没有像这个大圣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法华经啊，或是华严经比较是站在这个佛世界圆满的佛陀观去做阐述，所以他的世界都是一可以包含千一可以化身很多，那无量又可以收摄在一那所以导师就觉得初期佛教反而是比较淳朴重视人间性的。那接着他又解释什么是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嘛，这个实际上在这篇文章里面特别就自己说了，因为他觉得别人说都好像不是他所要表达的，那也可以请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那这边所要看到是，虽然我们都说现在人间佛教很多传统都在说，那导师 他在那时候已经看到一些情况。我说我们民国七十八年他所出了，到现在我们老师应该是2005年往生，2005年往生，今年大概18年了，时间过很快了。如果是照他的愿，大概照理讲应该就是他就再来人间，可是目前还不确定了。所以这边提示了一些语词。那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要看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借由所谓的正见，依正见产生正性，才有所谓的正性。不然我们有些时候的方便，尤其像刚所提到的，在大乘佛法中有很多的方便，那这些方便到底是不是属于佛教的，或是到底让佛教更理智吗？更重视在实践上，还是反而引导众生趋向所谓的信仰的面向？好，所以导致这边像这边所看到有没有，他有提到嘛，所以似乎慢慢兴起新啊，就是很兴盛起来，但是适应时代的方便很多啊。他这边又提到符合佛法如实的真实意的反而是少，方便多，但是符合佛法的真实意是少。所以有很多提倡人间佛教的本质上还是天佛一如，他没有提到啦就简单的说，导师是比较不赞成所谓佛教跟其他宗教都是可以一样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就我们有时候要很注意我们在不管你做慈善也好，做什么佛教行为也好，如果你觉得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就是等同一般宗教的行为的话，导师的人间佛教不是这样那他讲的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三教同源，就三教同源就是儒家嘛，还有道家，还有所以佛教同样没有什么差别，就佛教在教人家的行商跟其他宗教一样的话，那慢慢的佛教的特质就是生活佛教来说就是要出三界，就是要解脱的，并不是只是正在人世间的改善。人世间的改善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生活品质，不管是精神面物质面，这个都是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没办法引导他进一步的往前，往佛教的圣深意去朝向，你没有让他发这个所谓出离心，甚至没有发这个所谓的菩提心，基本上这佛教慢慢的可能就跟其他宗教有点同化了，这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可能佛教慢慢就会被其他宗教所稀释淡化，人家也会觉得好像不用修行那么的辛苦那信仰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了，只要我相信某些主张某些神或是佛。所以导师在这篇文章有提到一些蛮比较严重的语词，甚至他在这边看到是佛法是救世之光，地藏菩萨之圣的，还有极其法门，这边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依三宝，那也是一样，就是你相信三宝之后还觉得其他的宗教跟佛差不多，其他的典籍跟法跟藏经一样，那出家人跟其他的修行者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主教什么三教同源五教合一，这些实际上是比较神佛不分，重点就是神佛不分的这个就给大家去观察一下，然后就是这边也没有特别要讲太多，主要就是我们要避免所谓的神佛不分那你就看看佛教界有哪些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了。好，回到我们讲义的23页所以这边虽然讲到佛教的基本道理，信三宝信四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你的没有借由这个所谓深刻的理解正确的理解产生的信的话，当你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人生的挫折，或者是家庭的很大的变故，这时候你还是用佛教的因果观缘起观去观察，还是你祈求的是一种外力的帮助这个就是可以去检视我们到底对这种所谓的信心的建立正不正确依正见产生正信，好，那依正信才有所谓的正信。 好，那回到我们讲义的二三页下面，这边所讲，除了佛教一般所谓的性的特质，性就什么？心清净为性啊，就注脚三十九刮普一啊，就是当我们产生这样的信心，内心是清净的，是宁静的啊，它不会有这种所谓的狂热啊。你看最近不是有其他宗教嘛，它就是以前那个 IS 嘛 ，IS 也是一样，就是我杀了人就可以帮助他投生嘛，所以他们所相信的就是如此，所以他觉得杀人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很重的过失，很重的一件事情，反而是帮助他哦。所以这个就是你相信了什么，所造成的行为就是就会偏差嘛。如果你开始所相信的内容是错误的，那你所做的行为也是偏差哦。不要说 IS 啦，就是我们以前佛经不是佛弟子有那么央觉摩罗，我们之前有说过嘛，一般叫子慢嘛，就是他被他的师父拐骗，所以他就觉得我去剁人的手指啊，收集起来啊，串到收到一千个，我就可以解脱，所以他所相信的内容是这样，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不是错的，不是恶事啊。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说的，你相信什么会影响我们所做的行为哦。好，那你如果你要往生西方净土哦，这边就要有两个特别的特殊信心哦，就是导师这边所列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信佛的依正功德哦。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哦，依就是这个极乐世界嘛哦，极乐世界是这个阿弥陀佛他过去因地修行，也就是住脚四时所提到的住脚四时，我们上次大概有提到这里，像他过去在因地修行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去参访了那么多在住脚四时的倒数第二行，他是选择210亿个佛土，他参考那么多的佛国世界，所以他希望他的世界是这些事，参考这么多世界是的优点中是最殊胜的了。所以第一个是要相信这个所谓的依，就是所形成的极乐世界清净庄严。那清净庄严并不是由众生而成，是由佛。那佛是谁？一样是这个过去的法藏比丘，他为了要成佛，他也发了那么多的愿，而且又修集的功德。所以要相信这两个，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慈悲愿力，因为他成佛了，所以他所发的愿就算有很多的版本24个愿我们后面大概会提到，或者是36愿或者是48愿的这些经典的记载，不管是依的哪个经都可以发现阿弥陀佛他的慈悲愿力，所以就是相信这两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要相信如此，相信佛他已经因缘果满，因为因地修行成就无量的功德，他所造的净土就是来接引这些众生修行的。所以到这边的众生呢，我们已经在那个24页的倒数，就标题二倒数的第四行，所以众生到了净土之后就有这样的善因缘，前面有提到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或者是有很多的一生不处的菩萨，那个环境呢，没有所谓的恶的因缘，过去所造的恶业也没有成熟的时候，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可以在菩萨道，在这个净土中慢慢的修学菩萨道，最终可以成就佛。好，那这第一个是属于信这个佛的依正功德，依就是极乐世界，正就是阿弥陀佛本身。那第二个是在讲义的26页的哈，就是信念佛，信这个念佛法门是有特殊的功德，还有它的妙用。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个24页哦，剩一点点的哈。我们接着看到这个标题三，24页的倒数第三行，标题三就是信佛本愿之特胜。从佛的悲愿教化观点去看呢，那净土是阿弥陀佛为了众生事前准备的，因为他在因地嘛，我们说在住脚四时， 虽然我们没有去找经啊，不过导师在注脚四十啊，就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本书，他有提到啊，就是一般会把它说是古本的阿弥陀经啊，大本的阿弥陀经啊，它有很多的译本啊，那比较早期的叫古本啊，就是这边说的啊，这经名很长，阿弥陀了啊。三耶三佛萨罗佛檀过度人道经、哦、那其他的翻译叫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哦、那当然无量寿经也是其中一本，不过这边讲的是比较早期的翻译、哦、所以那个下一行、哦、第一行有提到过去嘛、哦、过去这个就四自在王佛，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柔夷更罗或者柔夷它这个实际上就是古字啊，它实际上就是这个 Loka 这个字， Ishwara 就是自在，一般在印度的神叫湿婆天啊，它实际上是这个字啊，它本来是 Loka 啦，但是因为有这个 I 长音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就合在一起就变成 Loka 啊，所以 Loka Ishwara， Raja 是王嘛，所以翻作中文就是四自在王佛、哦、所以这时候的法藏比丘、哦、那时候国王、哦、转轮圣王就出家成法藏比丘发愿、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刚在本文所看到、哦、这个所谓的极乐世界，实际上这是阿弥陀佛、哦、为了接引众生在他因地的时候参访了刚所提到210亿佛国，就是把这些佛国的净土的优点、哦收集起来、哦、成就这个极乐世界、哦、好，接着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哦、所以只要众生发愿往生、哦、那就可以得到佛的接引、哦、因为这是佛的本愿、哦、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愿的根本特胜、哦、就是很殊胜，只要你发愿，只要你相信你发愿，你就可以、往生、哦、但是往生呢还是要自力的部分，所以最后一行嘛，人信德就可以相信十念乃至一日至七日皆得往生极乐世界，重点是要一心不乱的。接着我们看到25页，假设缺乏或者没办法坚定这样的特殊信念，刚提到嘛，这个主题的所谓的信念，特殊的信念就是信佛的一正庄严，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成就，相信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这两个你都是要相信的、啊、所以如果你缺乏这样的坚定信念，虽然信有阿弥陀佛净土这还不够，所以你的信念是要很强而有力的，而且你要发愿想要往生。好，接着在25页呢，这边就是来分别一下，有人提出疑问，好，没有这个所谓的真智，就无漏智、哦、就是我们往生净土的时候有可能没有无漏智，没有无漏智也就是所谓的般若智、无我智，没有办法断烦恼就能往生净土，这个如果从这个自力修行的因果道理来说好像是有问题、哦哦、接着我们看满身、啊、就满身，还有就是说内心上就是身心还有烦恼恶业的这些众生，他如果还没有修集这个所谓的戒定慧等等的圣道圣资粮，或者是清净的资粮、清净的功德，怎么有可能可以投身净土？没有清净的因，怎么可以获得清净的果报嘛？从因果这种道理来说嘛。好，那接着就分别一下，第一个是先引用唯识学系的解释的，所以在唯识学系说称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净土，这个叫别时意趣、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啊、那这个别时意趣、啊、在注脚42、哦、是瓜佛二瓜佛三都有、哦、我们先看本文上面、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自行看一下注脚，我们先着看本文、啊、上面说的、啊、所谓的别时意趣，这个导师就接着解释、啊，在25页的倒数第四行，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念佛，那使众生可以修行而信解有佛， 那依这样子而累积种种的善资粮，种下善根善种子，那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啦，不见得是下辈子，可能是之后，将来再生人间修布施持戒，那这些功德又辗转增上，那依的这样的持戒布施而进一步再修定而产生智慧，最后可以往生净土。所以也不是说你现在今生当下念佛当生就一定可以往生了，所以叫别时易去，也就是说你现在做以后有可能成就，但不代表你现在做马上成就。所以一般我们说一本万利嘛，这个也不是说你马上投入了一分的钱一块的钱马上获得一万块的利息，他是说你借由你的善的经营，所以你一开始投下一块钱，那借由这样辗转的经营慢慢累积成一万块的利息。所以这个从纯自利的角度来说，就要身心清净才可以净土相，才可以与这个所谓的净土相应，生净土宗了。所以用这个唯识学系的别时意趣来解释，并不是你当下种了善根就当下有结果了，但是因为你种下善根，那之后你会遇到善的因缘，那进一步的你可以持戒，你可以修禅定，乃至可以产生智慧，那你接下来又累积的种种的福德智慧资粮，那你发愿往生净土，那就可以往生了。所以他是用所谓的别时意趣。在注脚42，像瓜福二是解释大圣起信论的内容。好，那我们先看到26页。好，这一段导师也是比较一开始说了哦。假设以唯识家所说的18圆满受用土，那这个所谓的18圆满的这个净土大家也可以参考摄大圣论讲记的527到531，这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了。那这边的受用土简单的说，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在唯识学系的论点上面，我们说在刚开始佛的身体可以分作两个嘛，就是所谓的身身跟法身，就父母身身，好像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化现的这个所谓的父母身身嘛，佛的身大概有二身说，就是身身跟法身，那如果是三身说，就是法身还有一个是报身，还有一个化身。那在唯识学系又将这个所谓的报身又分作所谓的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自受用身，佛的自受用身是佛在净土自受法乐，他受用身是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在这样子的佛国净土接受佛教导法深受法乐。所以这边的受用土指的就是这边导师讲嘛，非登地菩萨不可。所以就这属于当然这个在其他的古德的解释有不太一样，所以简单的说，在唯识学系将佛身分作四身，说一个是法身，第二个是自受身自受用身，第三个是他受用身。这个他受用身实际上就是从报身，这两个自受用跟他受用身都是从这个所谓的圆满报身去分别出来。他受用身就是菩萨接受佛的教导，所以他是在这个所谓的受用土这边，所以这边的受用土也可以分作所谓的自受用土跟他受用土，第三个才是所谓的化身，也是这边所说的方便有余土，所以这边有没有这句话导致说嘛，以唯识家所说的18圆满受用土，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要登地以上的菩萨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修行，所以这是进一步的分别净土，那这个好像在后面这个净土心论，算是我们下一篇文章有看到了，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找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所谓的受用土，或者是这边所谓的 方便有余土，跟唯识学系或者是后来中国古德的诠释有关系的。那方便有余土就是等于说是属于化身嘛，我们说四身或是三身都有所谓的化身佛，那这边就是一般的声闻佛教或是凡夫在这边呢，在这边接受佛的教导。好，那这边在第一行有提到嘛，最后第一行，所以大圣也要拂断我执啊，等于说从这个唯识学系的角度来说，你要往生净土的话，至少应该好最低的阶段叫方便有余土，那大概是二圣的阿罗汉。那就大圣而言，你大概也要断我执啊。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就是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办法断我执。可以断我执的就是圣者，所以他就至少是出国以上。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唯识学系的理解，他的诠释的话，你要往生净土要修清净的因，那至少比较初阶的就是方便有余土，就是声闻就是阿罗汉了，那菩萨的话就是要断我执，所以他这个等于说都是很高的啦。就是如果照唯识学系来诠释说，诶，我们还没有断尽烦恼，怎么有办法生净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二十五页嘛，所以他先用唯识学系做解释，但是导师事物是没有依照唯识学系啊，所以在结义这边就提到了，就是26页的第三行，然而就但是嘛，但是如果依龙树所说的中观大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列出了十住毗婆沙论有异行道法门，那边有提到嘛，只要我们称念佛号称菩萨名，甚至又做偈颂去称赞礼拜劝请忏悔随喜，等于说修普贤十大愿行，命中是可以往生净土的。那这关键是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这么说的关键是在于，因为众生的智力还不够，所以只能除了智力累积随分随力累积资粮之外，主要还是要依着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摄受往生净土才有可能，所以他的解释又跟这个唯识学系不一样。好，所以大家可以应该可以理解到了，就是25页下面先用唯识学系做解释说，假设我们没有断尽烦恼，或者是烦恼还很多，怎么有办法往生净土，那导师一开始是引用唯识学系，但是他最终还是认为龙树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啦，因为不见得每个众生都有办法断到我执，我直接我见嘛，这个门槛是比较高，如果你断我见才能往生净土，那大概是门槛很高，而且这个只是在方便有余土是初阶啊，菩萨更高阶是登地菩萨，是在所谓的他受用土，他受用土那个实际上是更高阶一点点，那相对而言这一般的人，如果是这么讲，如果依照了唯识学系去诠释这个净土法门的，还有往生净土的这样子的可能性的话，大概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哦。那可能跟中国一直以来强调这个称名念佛的方式，这个又更不一样了啦。不过导师这边他认为龙树的他比较赞成啊，所以他这边才讲在结义这边龙树的异行法门就称念弥陀圣号或者修其他菩萨，那你修的还有以偈去称赞嘛，还有礼拜啊劝请忏悔随喜这些等等助行，当然这些都还不够啦，因为相对而言它是比较是异行的，我们前面有提到虽然这个普贤十大愿行一则礼敬诸佛嘛，二则称赞如来，如果异行只是你口头念心想你要去供养佛，不是真的拿东西去供养，可是难行的普贤行愿行的话，你就是真的要像大圣经所说的把我们的皮当作纸啊，然后我们的骨头当作笔，用我们的血当作墨去书写大圣经供养呢，这个是比较难行所以意行是比较容易做得到，就是我们至少口头念意念有这样子想要这么做这个就可以，就是可以，但是这样的功德还不够嘛，所以主要往生西方净土还是靠着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摄受了。好，接着我们看最后所以这边所以信仰这个或者 有信心修净土法门的，对弥陀本愿力如果没有这个深刻的信念，就是信心不足的话，实际上也不能达成往生的目的啊。所以第一个要信的是什么？信佛跟他的依正的庄严啊。第一个要做到的是这个。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第二个就是信念佛法门的殊胜德用。